很多在中国加工的瓷器同样增加了具有欧洲式快乐情调的装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年间文章瓷的装饰变化。1735至1753年，以素净的葡萄藤或花蔓装饰最多，1750至1770年则是显著的洛可可式装饰，1770至1785年转为缠绕葡萄藤的黑桃形盾牌，1785年之后，黑桃形盾牌开始嵌入蓝黑边线和金星，1795至1810年则变成由深蓝色菱形花纹围成的圈，1765至1820年，欧洲市场上有大量中西风格参半的由菱形、符号、花朵和蝴蝶构成的图案的瓷器。中国进口瓷器在形制上亦做成符合欧洲人的需要，比如英国公司订购的便以英国银器为模型。而此风以雍乾时期最盛，如此一来，欧洲人看到的究竟是中国瓷器还是欧式器皿？是中国人的生活风貌还是欧洲有产阶级的人生理想？恐怕他们都自以为从这些图形、纹饰、质地、形状中看到的就是中国。中国趣味不仅由有形物品激发而成，而且受到耶稣会士文学和游记作品中相关叙述的影响，它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的整体理想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对中国园林的认识。随着耶稣会士极力推崇的中国古代儒学成为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灵感之源，包含于这种哲学中的造园思想和由此产生的装饰艺术也相应的成为当时欧洲一些艺术作品的模型。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界广为称道的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正是新的园林艺术成长的沃土。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叶，欧洲出现的一些对中国园林的评论助长了模仿东方的氛围，而这一氛围直接刺激了貌似图画园林景致的成长。17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涌现的耶稣会士书信和书籍已经在欧洲培养起一片关注中国的土壤，滑落在这片土壤中的任何有关中国的种子要生根发芽和成长都并非难事。从利玛窦的札记中出现对中国园林的评价开始，姑且不论耶稣会士对中国园林的渔洋态度，毕竟至少他们总不忘提到，利玛窦评价了南京的瞻园，提到花园里一座色彩斑斓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假山，假山里面开凿了一个供避暑用的山洞，内中接待室、大厅、台阶、鱼池、树木等一应俱全，洞穴设计的像座迷宫。葡萄牙著名传教士曾德昭1613至1636年在华居住长达23年，他在归国途中写成的大中国志再次唤起人们对中国园林的印象。他说中国人喜欢在庭院和小径上植花种草，在园中堆假山养金鱼和各种珍禽美兽，圆形、方形、八角形的宝塔造型美观，有弯梯或直梯，外侧有栏杆。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白乃辛1623至1680年也描述过中国人的花园，说他们绿意盎然，令人愉快，因为很方便从河中汲水来浇灌。对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描述来自荷兰使团总管尼霍夫的作品《何使出访中国记》。尼霍夫的行迹不仅多处提到中国园林景致，而且总是对其赞不绝口，比如赣州附近某镇的几座自然逼真的大假山，太和城外的拱桥，南昌一座道观的盘龙柱，湖口城北的假山及旁边的精美宝塔。他对宝塔似乎格外感兴趣，说安徽境内繁昌有一座宝塔，有尖尖的塔顶和斗斗的塔檐，很有意思。清江浦、宿迁、故城、清县都有引起他的注意，或美丽壮观或式样古朴的宝塔也有记载。虽然南京报恩寺的琉璃塔已毁，但尼霍夫还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它有九层，共184个阶梯，里外有漂亮的塔廊，琉璃生辉，塔檐的檐角所挂铜铃随风奏乐。北京的御花园被他称为从未见过的漂亮地方，因为里面满是悉心栽培的果树和精心建造的房屋。图文并茂的尼霍夫著作问世之后， 就如同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那般风行，可想而知他对欧洲民众的中国观的影响力。其实尼霍夫的原文介绍十分简单，然而市面上的各种版本都并非尼霍夫原书，是经编者多方润色的版本，其中对中国风物的描述想来远比上文所引述的生动详细，而这些生动的描述无疑包含了大量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想象。可是正是这些想象多于真实，道听途说的信息才是点燃欧洲那些园林爱好者想象之光的火炬，夸世之词助长了据说存在于中国的非凡建造物的魅力。而大家又都没去过中国，想驳斥那些迷人的叙述也无凭无据。又逢17世纪末，人们开始厌烦那种中规中矩的法国园林，正需要有个释放想象、创造自由空间的借口。二，紫禁城的西洋风。晚明盛清，紫禁城的西洋风最引人注目的是自鸣钟之类的机械工艺品。1581年，罗明坚为两广总督陈瑞献上一座带车轮的大自鸣钟，此举与陈瑞许其居住广东不无关系。1601年，利玛窦进京为万历献上一座有驱动坠、一刻一击的铁钟，万历欢喜之余将钟放置身边，还让人前来观赏。金尼格在1621年带来一座堪称艺术品的多功能钟表，钟内刻森林之神射箭报时，还能自动表现天体运行，将其作为礼物献给崇祯。洋钟以其新奇精巧出入中国就大受欢迎，一时成为皇帝和朝廷中人争相谈论之物。当时传入的自鸣钟大致有桌钟和月钟之分，前者自动报时，后者增加了报时之时的音乐伴奏功能。此外还有手表、大小铜器龟、月影、鹅卵沙漏等各种计时器。金尼格还带来一些自行活动的小玩具和自行演奏的小乐器。入清后，西洋机械制品仍是传教士们用来讨好新主的重要物品。汤若望、利类斯皆有巧物馈赠顺治。南怀仁毫不吝惜对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斯、徐日升的巧思，以擅长机械制造而负责为顺治、康熙管理钟表和机械制品。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机械学方面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徐日升精通音乐，他设计了很多能够奏出和谐音乐的钟铃，令人叹为观止。